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12日之后，在事先未经宣布的情况之下，星期日8月14号飞抵台湾，展开另一次的高层访问，并会晤台湾高层领导人。中国军方称东部战区对美国国会议员这一次鼠访台湾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埃德马基所率领的这个国会代表团在8月14号和15号访问了台湾，会见了总统蔡英文、外长吴超燮和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代表团还包括了来自加州的两位众议员约翰·加拉门迪和艾伦·洛文索尔，以及维吉尼亚州的唐·拜尔，以及美属摩萨亚德共和党众议员拉德·雅根。有报道表示，代表团所乘坐的美国空军 C-40C 行政运输机从日本环田空军基地起飞，星期日晚间7点左右抵达台湾松山机场。8月2号，佩洛西亦都系乘搭同类型嘅专机飞抵松山噶。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8月2号访问台湾之后，中共解放军喺台湾周边大肆军演嘅同时，亦都谋求获得区域支持。为此，北京希望印度能够重申一中政策。此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被问到台海紧张时未提到一个中国政策。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8月13号就佩洛西访台举行印度和中国传媒的座谈会。据大使馆网站贴文表示，孙卫东在座谈会上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印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各个国家发展关系的根本前提。我们希望印度方面能够好像很多国家一样，公开重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彭博新闻社星期日报道说，印度虽然遵循一中政策，并且只是承认北京政府，但已经很久没有在双边文件或者公开声明中提及过。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死亡冲突之后，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情感急剧恶化。印度刻意保持模糊，不愿意重申一中的做法，与区域内国家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形成对比。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和德國的 G7 外長、七大工業國集團外長在這個月的一個聲明中曾經提到一中和對台政策未有改變，東盟成員國亦都重新只是承認北京。據平壤官方傳媒星期一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表示，兩個國家將會共同努力擴大全面和建設性的雙邊關係。北韓中央通訊社稱，普京在北韓解放日寫信給金正恩時表示，加強關係符合兩國利益，有助加強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金正恩亦都致函普京，稱俄國和北韓友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佔領朝鮮半島的日本而建立起來的。金正恩在信中說，兩國之間的戰略和戰術合作支持和團結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個是他們共同努力挫敗敵對軍事力量的威脅和挑釁。朝中社未有指明敵對勢力，但他通常用這個詞語來到指美國及其盟友。金正恩預計俄羅斯和北韓之間合作將在2019年他和普京會晤時簽署的協議基礎上增長。在7月北韓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的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官員提出了北韓工人被派往這些地區幫助從事建築和其他工作的可能性。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星期六晚間的講話中警告說，向扎波羅熱這個歐洲最大的核電站炮擊或者以核電站為掩護對外炮擊的俄羅斯士兵將會成為烏克蘭情報人員特種部隊和軍隊的特別目標。路透社報道說，澤連斯基未有講明詳情，但是強調他認為俄羅斯在利用
扎波羅熱核電站作為核俄炸，俄羅斯部隊在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初期佔領了這個位於烏克蘭南部的核電站，但是烏克蘭技術人員仍然在管理著。扎波羅熱核電站佔據著第列伯河上一座大型水庫的南岸，烏克蘭部隊在北岸控制的城鎮最近幾日受到來自俄羅斯控制的北岸的激烈炮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因擔心這個炮擊可能會觸發核災難，呼籲在核電站周圍設立一個非軍事區。俄羅斯和烏克蘭互相指責對方為最新的炮擊負責。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指責俄羅斯炮擊該核電站的為烏克蘭南部提供電力的設施，當地俄羅斯扶植的官員在電報社媒上稱是烏克蘭部隊炮擊該核電站。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星期一為全國性節日，紀念他們在美國和北約部隊撤軍的情況之下，從當時得到國際支持的政府手中奪回權力一週年。塔利班當時的進展迅速，幾乎並沒有受到被推翻的阿富汗政府的美國訓練的安全部隊任何抵抗，並使到叛亂分子能夠在佔領該國其他地區後於8月15日進入首都喀布爾。塔利班星期日發表簡短的聲明稱，8月15日是阿富汗國定假日，紀念阿富汗聖戰戰勝美國及其盟友佔領一週年，是同塔利班進行近20年的戰爭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外國軍隊撤出了該國。塔利班同意不允許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跨國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襲擊美國及其盟友。塔利班還保證他們將會尊重包括婦女在內的所有阿富汗人權利，不會恢復1996至2001年塔利班上一屆政府的嚴厲政策，但是自從重新掌權以來，一個強硬派組織的純男性政府大幅削弱婦女工作和教育權，並限制公民自由，稱他們的這些做法符合阿富汗文化和伊斯蘭教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台灣外交部長在上個禮拜五表示，台北非常歡迎更多的外國代表團，並堅稱台灣政府不會被中國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在前個禮拜訪問的憤怒反應所嚇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獨家專訪台灣外長吳超燮的內容。
吴超燮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的时候，仲批评了中国为回应佩洛西访问而举行的军事演习，指责北京破坏台湾海峡的现状。
We need to remember, if we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the Chinese anger should not stop us from doing so.
吴超燮说，我们需要记住，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就不应该因为中国的愤怒而停止。他说他们总能够找到藉口在军事上威胁台湾。佩洛西访台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包围台湾几日，中国官方媒体将这些演习描述为入侵或者封锁台湾的演习，但是中国的回应似乎并没有阻止类似的高级外国代表团的访问。这些代表团希望表达对民主体制管理的台湾的支持。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个英国议员组成的高级访问团预计今年稍后时间访问台湾。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最近亦表示，如果他所在的共和党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他将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问台湾。
If there's going to be anyone who wants to come to Taiwan to show their support, they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visit us, and that should not be stopped by China.
吴超燮在台湾外交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欢迎任何想来台湾表示支持的人访问他们。虽然佩洛西的访问是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国会代表团经常访问台湾表达支持，中国认为这种支持是对他们的主权的侵犯，即使中国共产党从未统治过这个岛屿。中国说，台湾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不排除用武力夺回台湾。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台湾是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从理论上讲，假如中国统一台湾，这个政策将为台湾提供更多的自治权。但近期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的白皮书，表示北京将向台湾提供比之前承诺的更少的灵活性。这份白皮书是近20年来的第一份概述了中国对台政策的白皮书。 過去的對台政策白皮書包含一句話，是說中國不會在統一後向台灣派遣軍隊或者行政人員，這句話在最新的版本當中被刪除。這份文件未有放棄使用武力奪回台灣，但是說中國更加願意和平統一，他還承諾台灣將會保持他們現行社會制度和高度自治。吳超士說白皮書重申了很多台灣人民不感興趣的聲明或者原則，他並指出一國兩制的提議是幻想。他說那種想法已經被中國政府對待香港的方式所完全摧毀。中國在從英國手裏面收回香港的時候，亦都承諾香港將獲得高度自治，但是中國在2020年實施的一項範圍廣泛的國家安全法，在很大程度上侵蝕了香港的自由。吳超說話，台灣人民看到這種情況，知道這個不是他們想接受的事情。根據11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只有 1.6% 的台灣人支持與中國統一，絕大多數人還表示他們反對宣布獨立，85%的人是表示他們是支持維持現狀。隨著台灣輿論堅決反對北京，一些中國外交官正在進行威脅。本月較早時候，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對一檔的法國的電視節目說，中國將會實施再教育計劃，以在中國佔領台灣之後灌輸忠誠的意識。台灣人長期以來一直在度應對中國的威脅，盧沙野的提議引起了台灣人的不同反應，有人覺得憤怒，有人覺得好笑。當被問及盧沙野的評論的時候，吳超說話，
Freedom and democracy has become part of our lives, and we believe in that. And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change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no way.
他說自由和民主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相信這一點。如果中國政府想改變這種情況，台灣人民會說絕不可能。他說台灣人民明白中國對台灣的行動變得非常挑釁和魯莽。雖然中國較早時候宣布結束軍事演習，但是吳超說話威脅仍然存在，並且指出中國戰機繼續越過所謂台灣海峽中線。他說這條中線是事實上的海上的邊界，幾十年來一直維護和平與穩定。他說最近在這條線附近的挑釁行為是中國破壞現狀的明顯跡象。觀察人士正是密切關注中國在未來幾個月內是否會繼續進行中線入侵和其他挑釁行為。如果中國將他們軍事存在更加靠近台灣的做法常態化，這個將會增加誤判的可能性，並且可能導致台灣軍隊的戰略機動空間減少。在中國最近的演習當中，美國航空母艦和其他軍事裝備停留在距離相對較遠的地方。五個大樓官員強調降溫局勢，說他們不希望戰爭爆發。第一啲台灣分析人士警告話，呢種做法使到中國軍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台灣。雖然台灣唔想讓步俾中國，但係吳超說話佢理解美國保持冷靜嘅決定。佢話佢哋亦都係做同樣嘅事情，佢哋唔係喺度試圖挑釁中國，佢哋將保持冷靜，同時保持自信，佢哋希望成為呢個地區負責任嘅利益相關者。以上係美國之音專訪台灣外長吳超說嘅報導。
在上個星期五8月12日下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門前，幾十名台灣裔的美國公民高喊上述口號，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球麻煩製造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別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黑幫，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流民的政府。他們抗議和譴責中國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在台灣周邊舉行實彈演習的流民惡霸及威脅亞太和平的行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8月12日星期五下午，在美國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前，數十名台裔美國公民高喊上述的口號，抗議和譴責中國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在台灣周邊舉行實彈演習的流民惡霸及威脅亞太和平的行徑。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台灣獨立聯盟北美總部主席周明宏帶領抗議人士高喊口號，並對使館喊話表示中國外交官不斷說要求再教育台灣人民，但其實中國才需要再教育台灣人民永遠不會投降。 他又說，當你們將你們自己的公民超過100万維吾爾人送關在你們的所謂教育訓練營，真是不知羞恥，令人悲哀的是你們必須將自己的公民以違背他們意願的方式關起來，你們還想要操控香港人民，目前你們正是做的真的不符合你們的最佳的利益，一旦你們真的踏上台灣的土地，台灣將會成為你們最大的定時炸彈，你們將會感到後悔。他相信作為一個母語是台灣話的人，這些是他的心裡面的話，他們永遠不會投降。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花爬總會長簡明子亦都說，中國是全世界的第一號惡霸。中國上個星期在佩洛西議長訪台後，在台灣周邊的導彈演習和封鎖式的行動絕對不能接受。他又說，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和台灣是兩個分開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有兩個分開的政府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國不斷重複他宣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古怪主張是非常荒謬的。他又說，台灣的2300万人只想不受打擾的在他的巨大鄰居中國一旁和平過生活，因此他們要呼籲中國不要干涉台灣。台美人在中使館對面街道上面高舉著標語，包括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停止威脅台灣、台灣中國兩個分開的國家，以及台灣等於民主、中國等於獨裁等。中國使館沒有人出來，警方就是在一旁觀看這場事先取得許可的和平抗議的活動。簡明子對在場媒體表示，台美人在中國大使館前是要對中國惡霸政權表示抗議，中國的作為已經令人無法再容忍。 Enough is enough 就是說他們受夠了，他們看到他們很沒有道理的就將他們的台灣島的四周圍圍起來，在封鎖他們的自由，他們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完全蔑視國際法，所以他們當然要在這個地方聚集他們的聲音，令他們了解他們在這裡繼續尋求美國的人的支持，尤其他們希望美國能夠戰略清晰，真正令到中國知道美國的底線是能夠講清楚的。中國的實彈演習亦都使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幾日來相當忙碌，多次接受美國主流媒體的電視專訪，表達台灣政府對中國不理性反應感到遺憾的立場。在星期五，在台灣政府在華盛頓社交活動場地雙象園舉行的一個文化活動之後，蕭美琴對華文媒體表示，台灣政府多次呼籲中國自我克制，台灣歡迎全世界有人到訪，中國不應該以動武方式來到加以干擾。他說，他們總統和政府亦都多次呼籲中國要克制，要負起責任，共同維繫區域的和平穩定，對於他們的國際友人台灣人民長期都非常歡迎國際上支持台灣，願意和台灣站在一起的好朋友訪問台灣，他們認為這些是台灣人的文化傳統，他們台灣人都很好客，有朋自遠方來台灣人都希望有機會歡迎這些朋友，不應該被干擾，更不應該有不合理的用動武的方式來到回應，這些在他們傳統文化，在台灣好客的精神，希望歡迎全世界朋友來到台灣的這些事。對於這次中國對佩洛西訪台的反應和以往的民攻武嚇有何不同之處，蕭美琴認為，在軍事的演習的規模和強度上面，這次都比以往有所增加，這樣使到台灣感到非常遺憾，亦都對區域和平穩定更為擔憂。又說，這些不單只是台灣人民所關心的，他相信台海地區是世界經濟貿易非常重要的要道，任何的動盪都會對全世界造成一定的程度的影響，包含對中國亦都會是有一些影響，所以他們再次呼籲中國還是要回過來以大國的風範，以穩健和平的方式來到處理政治上的分歧。蕭美琴又說，很多理念相近國家和台灣邦交國在華盛頓的使館人士都對台海情勢非常關注，他的辦公室亦都積極向這些關心台灣的友人表達台灣政府的立場和主張，以增加他們的了解。中國國台辦稱蕭美琴推進佩洛西串台是在度搞台獨分裂，必將遭到歷史清算。美國之音問蕭美琴如何看待北京當局對他的定位。 蕭美琴話：作為台灣嘅駐美代表，佢最在意嘅係台灣人俾佢嘅定位。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中國軍方連日嚟喺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嘅大規模實彈演習已經告一段落，但係解放軍陸海空及火箭軍對台灣的武力炫耀卻令到外界擔心這些動作會加劇美中衝突的風險。據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在前個禮拜不顧北京警告訪問台灣之後，中國為了報復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了歷時將近一個禮拜的大規模實彈演習。另外，北京仲以佩洛西訪台破壞了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和互信為由，宣布中斷與美國的一系列溝通管道，包括兩軍熱線聯繫。分析人士認為，佩洛西訪台這件事或許亦都改變了北京當局的軍事計算和規劃。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駐北京安全事務學者趙通對路透社表示，這場危機強化了中國對國家統一可能只有通過強制方法才能夠實現的看法。中國軍方這次軍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解放軍首次實戰演練對台灣實施全島封鎖，以此在戰時逼近台灣繳械投降，或作為直接入侵台灣的第一步。解放軍發射的彈道導彈還首次飛越了台北的天空，落入了台灣東邊海域預設的靶區。解放軍的戰機和艦艇還屢次穿越由美軍在1950年代所劃定但北京從未承認的台灣海峽中線。路透社採訪的安全專家都認為，解放軍部隊特別是海軍未來將會持續圍繞台灣進行戰巡，不單止常常穿越台海中線，而且維持在台海的優勢兵力。即使在最新一輪台海危機開始之前，中國軍方就已經多次聲稱擁有對台灣海峽的主權，強調台灣海峽並非國際水域。美國和台灣則駁斥了中國的立場，中國表明它有實力將它的講法付諸實施，而且它的講法亦都不是空泛的外交姿態。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對路透社說，演習改變了最初由美國人建立的台灣海峽的現狀，我們正在觀望美國人是否會採取措施恢復這個現狀。黃坤義說，白宮則拒絕在台海出現新的現狀或者新常態，強調美國空軍未來幾個禮拜將會例行性穿越台海。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政以來，台海兩岸一直分離分治，互不隸屬，但是北京堅持擁有對台灣的主權，而且即使訴諸武力亦都要實現兩岸統一。台灣方面則拒絕北京的主張，強調只有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台灣的未來。在中國軍方宣布完成台灣周邊海空域演習任務的同一日，北京國台辦和國新辦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一方面聲稱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表示願意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和平統一。白皮書不單止重彈一國兩制舊調，而且還刪除了之前版本白皮書當中有關兩岸統一之後北京不會派軍隊進駐台灣的承諾。路透社引述分析家的話說，雖然北京重新努力爭取和平統一，表明中國目前無意立即發動攻佔台灣的行動，但北京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宣布中斷兩軍聯絡管道，卻削弱了管理兩軍意外衝突的護欄，增加長期的軍事衝突風險。中美對抗將會變得更為激烈，這個是北京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時恩雲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所說的。
故意的衝突仍然不是太過可能，但是中國決定暫停兩軍溝通，肯定為防止意外對抗增添了難度。時恩雲說，北京為了抗議佩洛西訪台，除了暫停兩軍溝通之外，還中斷了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以及禁毒等領域的合作。北京同時宣布制裁佩洛西及其家人。中國政府針對佩洛西訪台舉行的大規模軍演和反制措施，令到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激情高漲。中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要求實現祖國統一的呼聲特別響亮，但是很多分析家都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因為民意壓力而在他尚未做好準備的時候被迫發動對台灣進攻。一位不具名的政治圈內人士對路透社說，中國領導人可以利用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他們的決策合理化，同時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但是反之卻未必行得通，領導人不會因為民意沸騰而採取魯莽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為了報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連續幾日進行規模和強度軍前所未有的軍事演習，從而驟然升高了台海地區的戰爭危機。美國塔夫特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資深研究員麥克貝克納認為，北京的這種軍演將會成為一種新常態，用以壓制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地認同台灣事實獨立的趨勢，亦都含有在需要發動戰爭時可以利用來到對台突然襲擊的因素。下面是美國之音專訪貝克納教授的訪問內容。
貝克納是八月出版的《危險區域即將到來的與中國的衝突》這本書的作者，他最近還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哈爾布蘭德斯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即將到來的台灣戰爭這篇文章。8月8日貝克納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在5到10年之內，中國擁有一個武力攻打台灣的軍事機會窗口期，原因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大規模軍事擴建，戰艦和彈藥增長速度比二戰以來他們見過的任何國家都快，而這個期間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力量會下降，因為大型巡洋艦、導彈潛艇和重型轟炸機要退役，其中大部分是在里根政府時期建造的，現在太老了，開始出現裂痕，無法再升級，因此在2020年代較後時，美國將會減少幾乎數百個在東亞地區移動和飛行的導彈發射器。貝克納又說，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優勢將會達到頂峰，鑑於他好戰的行為以及習近平在那個時候承受的壓力，他們非常擔心中國會比他們至少一代人看到過的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使用武力，貝克納說。貝克納認為習近平的壓力包括到2030年中國將會失去7000万个工作年齡的成年人，增加1.2亿老年人，經濟體力會很差，債務顯然已經膨脹並拖累未來的增長，因此所有這些事實都指向這些是台灣最危險的時期。貝克納又說，貝克納指出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的軍演會成為一種新常態，他首要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台灣事實上獨立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同的這種的趨勢，長期來說亦都具有麻痹國際社會在需要的時候對台灣發動突然襲擊，看起來好像是訓練或者只是炫耀武力，突然他們進行了進攻的先鋒。貝克納認為，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它的特徵將會是規模巨大、手段殘酷，美國當然會干預。他們為烏克蘭戰爭設想的噩夢場景，就是美國和北約軍隊和俄羅斯軍隊之間直接衝突，從第一日開始就是現實。貝克納又說，他認為這些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從未見過的災難，不過他認為這場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而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在台海周邊建立威脅的力量， 不是要花销的新武器系统，而是简单的射击器和传感器，并将它们尽可能多地部署到台海的周围。布克纳又说他自己是乌克兰用以抵抗俄罗斯入侵的那些轻型的武器，如果你能够证明你准备好这样做，这样这些显然会使到北京做出决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贝克纳表示目前的台海危机会将中美两国关系带入大国间未见过的战略竞争期，一种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陷入零和博弈的状态。台北一是要由北京管理，一是要由台北管理，5G 网络一是使用一家中国的公司，一是就使用美国的替代品。南海一是成为中国的内湖，一是就成为国际水利。虽然贝克纳对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悲观和警惕，但是他对美国仍然将会是世界唯一超强深信不疑。无论是台湾的稳步飘离、中国的经济放缓、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军事合作伙伴 AUKUS 等反华联盟对中国的稳定包围，太多新的发展开始转向而针对中国，都将阻止它成为和美国同等的超级大国。亦都正是因为这样，贝克纳认为这都会使到中国成为更危险的威胁，因为它更迫切地需要新收入来源来支撑放缓的经济，它更加渴望地缘政治上面的胜利，既是为了重建他的信誉，亦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展示这个政权是有能力的，并且实际上正是通过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在推动实现向人民承诺的所有的目标。贝克纳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哈尔布兰德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台湾战争这篇文章之中，他说中国这种崛起的国家在害怕即将到来的衰落的时候变得更具侵略性的现象为风敌大国综合症。这种国家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推翻部分现状的手段，而迅速来临的经济放缓和战略包围时代令到他们有动力积极行动，试图在长期趋势真正形成之前改变现状。下面就是对麦克贝克纳教授的采访的实录。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海危机由于北京对佩洛西访台的军事演习而骤然升高，有人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亦都有人认为这些是习近平展示实力，他并不真是想武力攻打台湾。根据你的新书《危险区域》，那你的预测是什么呢？贝克纳回答说，他并不认为目前的军演是战争的前奏，他认为北京基本上是在这里对佩洛西的访问做出反应，但是他确实认为未来5到10年是最危险的时期，是中国最有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时期。如果他确实打算这样做的话，因为中国有一个机会窗口期去占领台湾，因为他刚刚完成了大约10年的大规模军事建设，战舰和导弹弹药增长速度比二战以来他们见过的任何国家都快。同时美国和台湾在多样化和加强自己的力量方面进展缓慢，所以中国拥有这个军事的机会窗口期。同时美国和台湾雄心勃勃计划在2030年代改造它的防御的系统，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陷入严重人口危机，因为从目前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失去7000万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1.2亿老年人，经济看起来会很差，债务显然都已经膨胀并拖累未来的增长。到2030年代初，习近平将会近80岁，所以有很多事都指向这个是台湾最危险的时期。这些并不意味战争是不可避免，但是鉴于这些将会是中国最好的机会，他认为他们必须格外警惕。如果你站在美国台湾方面的话，那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你能不能够进一步解释一下中国的机会窗口期呢？贝克纳回答话，在军事上中国显然刚刚完成这场大规模军事现代化进程，同时即使美国和台湾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们亦都非常脆弱，因为他们仍然严重依赖大型花销昂贵的军事平台，譬如 F-16 战斗机大型军舰都停在美国的大型基地，因此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中国潜在的突然袭击。 噩梦般的情景是中国可能会实施珍珠港式的打击，并在短期之内真正削弱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力量。目前美国和台湾已经计划摆脱这种的情况，并分散他们的力量，以便他们更有弹性，但是这些总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实现，实际上是要到了2020年代较后，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会下降，因为大型巡洋舰、导弹、潜艇和重型轰炸机要退役，其中大部分是在里根政府时期建造的，现在太老了，开始出现裂痕，无法再升级，因此在这十年较后时，美国将会减少几乎数百个导弹发射器在东亚地区移动和飞行，而就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优势将会达到顶峰，鉴于好战的行为以及习近平在那个时候承受的压力，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会比美国至少一代人看到过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使用武力。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加上美国和台湾军事改造目标尚未完成，令到中国有了武力攻台的机会，但是你认为习近平有能力做得到吗？贝克纳回答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成功征服台湾，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他征服不到台湾，或者习近平不愿意冒军事行动失败的风险来赌中国可以征服台湾。他认为两栖入侵是战争之中最艰巨的任务，中国真的没有经验，虽然他认为中国确实可以在一次大规模的导弹和空袭之中消灭台湾的大部分的军队，但是这些显然同实际上必须运送数十萬的軍隊穿越台灣海峽登陸台灣海灘，並以某種方式安撫2300萬人口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亦都在到同美國、日本、台灣可能還有澳大利亞的潛在制裁甚至可能軍事攻擊下無限期地封鎖台灣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確實認為這些對中國是不利的，但是問題就是情況並不是完全清楚的，仍是有機會不能夠確保中國會失敗，他只是非常擔心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往往只是會聽到他們想聽到的訊息，多年來習近平清洗了很多同事，所以他擔心他得不到現實的更新的訊息，或者他就是為了要大陸統一台灣願意接受巨大傷亡。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說，習近平為什麼要征服台灣呢？贝克纳说，首先是台湾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母舰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它背后有很多的真相，如果在中国的手里面，它在东亚进一步扩张的跳板，在台湾手里面，它是军里面的软木塞，令到中国分心分裂耗尽资源，这个就是这样的。還有他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共精心打造的政治合法性和民族主義敘事，就是中國是內戰的合法贏家，他們是唯一的政府，不接受這個實行民主制並與美國有長期防務聯繫的半離政府的存在，尤其是考慮到台灣輿論已經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只是認同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甚至不願意考慮兩岸統一，中國必然擔心實現這個目標的和平選擇正是減少，所以目前是展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之中建立起來的軍事力量的時候了。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是不是可以讲你认为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或者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定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呢？贝克纳说，他认为这些当然是可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说这些是一个不能代代相传的问题，他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必须统一台湾，这些基本上是他向人民作他的要实现的承诺，而且他也担心他们过去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开始放缓并受到阻力的时候，这个政权不单止开始担心国际的力量，而且开始担心国内的动乱，一旦你没办法维持那种快速增长的经济来到支付大众的报酬，并令到大众对他们作为系统一部分感到高兴，你就必须开始更多依赖民族主义，试图要人团结在政权的周围，他们经常提到这些国家选择国际扩张，这些会是中国扩张的最明显的地方，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也是这样，这些是中国唾手可得的果实，你大陆只有100英里，那个就是中国的优势在美国并真实的优势之中最能够放大的地方，因为美国将不得不从战区外增加军事力量。 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喺一個採訪之中表示，中國喺台灣海峽通過軍演顯示實力，將會成為一種新常態。咁中國咁樣做最終想達到嘅目的係乜嘢呢？貝克勒話：佢認為第一，亦都係最直接嘅目標，就係停止北京認為嘅滑波效應，就係越嚟越多咁樣滑向對台灣，唔一定直接宣布台灣獨立，而係朝住基本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嘅每一個最後嘅陷阱。同時，越嚟越多美國領導人去台灣喺國會，正係討論有關加強美國對台承諾嘅立法，使到美國對台灣嘅防禦更加明確，並可能提升台灣嘅國際地位。還是全球，他認為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從未好像目前這樣受到歡迎，同時中國在新冠疫情之後大幅下降，所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事情並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他們必須展現武力，說這些是一條紅線，不要忘記他們會願意使用武力，這些是中期的目標。坦率來說，長期目標是開始訓練並且令到軍隊在類似行動需要的時候做好比以往更加充分的準備。他還提供了可能的出其不意的因素，因為如果令到觀察者對台灣海峽附近總會有中國軍事演習不再敏感的時候，他就可以利用他作為進行突然襲擊的手段，那個在那裡看起來好像是訓練或者只是炫耀武力，突然之間他們成了進攻的先鋒，這些可能也有戰術上面的優勢，但是他認為主要的目的是要停止北京認為的這種滑向台灣潛在獨立、國際承認和美國更緊密聯繫的趨勢。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哈爾布蘭德斯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即將來到的台灣戰爭》評論文章之中說，美國已經沒有時間阻止西太平洋的災難性的戰爭了，你能不能夠解釋一下是什麼意思呢？貝克勒說，如果真的戰爭發生在台灣，他們擔心他會以一聲巨響開始，就是中國將會對台灣的兩個基地以及可能在沖繩的美國基地進行大規模空中和導彈襲擊，因為那些是美國軍事力量核心所在，甚至可能包括位於太平洋更遠地方的關島，因為如果中國需要贏得這場戰爭，他需要能夠獲得一些的優勢，他需要盡早削弱美國和台灣的力量，否則他沒有希望的。但考慮到入侵或者封鎖難以維持，他們擔心中國從戰爭一開始就以龐大和殘酷為特徵，然後美國當然會干預他們為烏克蘭戰爭設想的噩夢場景，就是美國和北約軍隊以及俄羅斯軍隊之間直接衝突，從第一日開始就是現實。因為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刻起，無論哪一方開始失敗，兩個擁有核武的大國都會直接相互交戰和射擊，不知道哪一方真的能夠輕易輸了另一場戰爭呢？習近平真的能夠承受一場戰爭的失敗嗎？對於台灣，一位美國總統當他要捍衛一個名義上的美國盟友的時候，真的能夠承受輸了一場和中國的戰爭嗎？所以他擔心對方會升級以試圖扭轉局面，或者將戰爭擴大到其他戰區，或者可能使用低當量的核武器的試圖取得這場的勝利，有很多方法可以令到這場事變得非常難以應對，戰爭開始比結束容易得多。他認為這些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從未見過的災難。當美國之音記者問話，所以你認為美國還未有為發生這場的戰爭做準備是不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說，美國目前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是另一回事，美國顯然擁有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極其強大的火力，但問題在於美國所處的位置非常脆弱，這些令到中國有機會真正削弱美國方面的很多的先鋒的力量，然後美國將會不得不從該地區之外的地方增兵，這些可能需要幾日甚至幾個星期的時間，然後要通過中國密集射來的導彈和地雷區，因此美國亦都可能會在早期處於嚴重的劣勢，即是他相信美國軍隊是世界上最好的，並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配置的能力，這些都不重要，如果你在戰爭開局的時候遭受到未預見的突然襲擊的打擊。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剛剛講了這場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那美國要怎樣做才能夠避免戰爭的爆發呢？他說他認為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必須加強在台海的威脅力， 佢啱同你描述嘅所有呢啲弱點，都係為中國採取行動開咗可能嘅綠燈，要盡快關閉。從裝備嘅角度講，呢啲唔會好困難。佢哋唔係要花銷嘅新武器系統，而係簡單嘅射擊器同傳感器，並將佢哋盡可能咁樣部署到台海周圍。咁樣，如果中國真係派出入侵艦隊或封鎖嘅艦隊，咁樣你喺嗰度可以粉碎呢啲力量嘅導彈發射器，以及通過喺台灣海峽建立同創造呢種無人場景，希望可以第一時間阻止北京發動戰爭，因為佢哋知道戰爭一開始就必須承受巨大嘅損失。所以如果你能夠部署坦白話，你可以放大烏克蘭對俄羅斯軍隊所做嘅嘢，使用呢啲精確製導彈藥摧毀中國征服台灣所需嘅大型主力部隊，如果你能夠證明你是準備好這樣做，這樣顯然會使到北京做出決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有關美國對華政策應該繼續傳統的戰略模糊，因為是與時俱進，改為戰略清晰，辯論得很激烈，那你的看法是什麼呢？貝克勒說，他認為美國不應該改變他的宣示的政策，因為他認為美國應該一方面輕聲細語說，一方面建立強大的實力。如果你開始不斷挑釁北京，並且在你確實準備好武力支持之前就提升台灣地位，或者美國和台灣的防禦安排，那些似乎是一種愚蠢的策略。美國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面不必要地激怒北京，因為台灣已經擁有這麼多想要的東西，基本上擁有事實上面的主權。就從台灣的關係來說，美國亦一樣，你可以得到這麼多你需要的東西，而不必稱台灣為獨立國家，這樣為何要在軍事上做好脆弱的時候就搞動局勢呢？或者在某個地方可能會出現新的討價還價，但是現在北京已經明確表示這些是一條他們正是接近的紅線，他認為沒有理由越過它。如果你挑起一場你無法輕易獲勝的戰爭，這些對台灣並沒有幫助。記者問話，美國已經將會改變它對華的政策和對台的政策嗎？貝克勒說，他認為不是幾有可能的，因為大多數在這個議題上面的專家都不贊成對美國宣示的政策改行盡大的改革。但是話雖然是這樣，國會有動作，有意義中的立法會提升台灣的地位或者美台關係，政客想對中國發出強硬的信號，對中國強硬是當今美國唯一的跨黨派議題之一，所以他認為這些改變對華政策是不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如果中國變得越來越好戰的時候，那些人會說，好了，既然他們會在某個時候採取行動，我們不妨盡他們所能通過令到他們的承諾更明確來到威脅他們，這些完全是很有可能的，因此他們可能會踏上一條非常崎嶇不平的旅程。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這次危機會將美中關係帶到了什麼的境地呢？貝克勒說，他認為這些將加速已經發生的事，就是美國和中國進入冷戰以來大國間未見過的戰略競爭期，雙方都在度爭奪位置，他們會越來越多地將導致他們分裂的問題視為零和遊戲，一方會贏一方會輸，台北一是要由北京來到管理，一是就由台北管理，5G 網絡一是使用一家中國公司，一是使用美國的替代品，南海一是成為中國的內戶，一是成為國際水域。他的意思就是說，這些問題越來越多地被視為零和遊戲，因此它變成了削弱對方，而不是試圖理解對方。所以它認為這場危機在可能是中國最敏感的問題上面會煽起火焰，這些就是為什麼它對形勢的發展變得越來越悲觀和警惕的原因。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但是你之前在2018年的書叫做《無與倫比》，為什麼美國仍然將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很多專家都認為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或者與美國平起平坐，你能夠解釋你的理由嗎？他認為主線不是中國趕上或者超越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實際上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中國在未能夠兌現他的大國崛起的炒作，沒辦法通過崛起大國的某種超超千命來到實現他所有目標的時候，他就會大發雷霆，但是當他真正開始採取行動試圖扭轉對中國的不利趨勢的時候，無論是台灣的穩步飄離、中國的經濟放緩、四方安全對話、同澳英美軍事合作夥伴等反華聯盟對中國的穩定包圍，太多新的發展開始轉移針對中國，都將會阻止他成為同美國同等的超級大國。 但呢啲可能使到中國成為更危險嘅短期威脅，因為佢更迫切咁樣需要新收入來源支撐放緩嘅經濟，佢更渴望地緣政治上面嘅勝利，佢係為咗重建佢嘅信譽，亦都為咗向中國人民展示呢個政權係有能力嘅，並實際上正係通過中國嘅偉大民族復興喺度推動現向人民承諾嘅所有嘅目標，所以呢個就係佢嘅合著者布蘭德斯同佢所講嘅峰值大國綜合症。呢種國家往往係最危險嘅，因為快速增長嘅時代已經為佢哋提供咗推翻部分現狀嘅手段，而迅速來臨嘅經濟放緩同戰略包圍時代，令到佢哋有動力積極行動，試圖喺長期趨勢真正形成之前改變現狀。以上是美国之音方丁纽约的报道。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国的文学出版一直处于将文学当作宣传工具的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然而1990年代尾到2000年代初，中国一度成為全世界網絡文學生產超級大國，它的產量之大、讀者之多、產值之高，遠超全世界所有國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慕容雪川的第三部分，請他講講當今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生產為什麼能夠呈現出這樣的一種井噴式的大發展呢？自那陣時以來，网络文学发展状况是怎样呢？中国网络文学和纸媒的文学相比有什么的不同呢？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川是在网络文学兴起时代的风云人物。慕容雪川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坦率的看法的。下面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三部分。慕容雪川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首先问到慕容雪川，讲到文学趣味和文学，有人认为在1990年代尾和2000年代初，中国的网络文学一度领先全世界，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你本人亦都是当年网络文学的弄潮儿，2002年以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鼠红了中国的文坛。请问好像你这样的网络文学写手，在当今中国还有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呢？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有一天呢，跟大概十几位也是在网络上写作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作者，我们在一起吃饭。
慕容雪川回答话，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有一日我和大概十几位亦都是在网络上写作的人，其中亦都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作者，我们一起吃饭。这些人见了面之后都恭维我，因为我是中国网络写作始祖级的人物。他们都说，哎呀，我是读你的书长大的。吃饭当中就谈到一个话题了，这个就是如果我那本书在现在写会怎样呢？大家基本上一致的意见都认为，如果是现在的话不用讲出版了，可能连见天日的机会都没有，可能刚刚写一两章就被删除了。这个还是最轻的、最温柔的官方反应，不温柔的就是可能会被警察去约谈，就是俗称的被请去饮茶，更加严重的是甚至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写作被拉去拘留，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刚才讲的2000年前后的时候，只有中国这样的网络文学，你看看西方各个国家，包括了美国、在英国、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个中的原因我想要从我们的出版和发表机制来看。要知道在中国，每一家文学杂志、每一张报纸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都属于共产党和政府，都有严格的审查，所以在那些报纸上发表文章非常不容易。我作为一个多年的文学青年，曾经无数次试过投稿，将自己写的稿端端正正地抄在400字的方格稿纸上投给某个编辑部、某个出版社，结果 都是石沉大海，然后突然有网络啦，有 BBS 啦，但是主要都是论坛，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东西。在那时共产党政权还未有想好怎样来到对网络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审查，这样就有了一些的空隙，所以有一些文字就可以发表出来了。正是这个很短的时间，这一点点有限的自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网络文学就变成一个热词了。成千上万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很多人很多作品都变成有名的作品，都出版了，变成畅销书，这个可以说是奇迹。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共产党还未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共产党反应过来之前，那一点点有限的自由，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再问，慕容说穿，说是非常有意思。中国的网络文学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利用了共产党注意力的那个空隙，那种非常狭窄的机会窗口喷涌而出，一下子异军突起，吸引了中国大多数的文学读者。那我现在想问，在你看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和中国的纸媒文学，亦就是要通过纸媒发表文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中国的文学呢，是一个很难谈论的话题。我曾经以前呢，我有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以前呢，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
慕容说穿回答说，其实中国的文学是一个很难去谈论的话题。我曾经开个玩笑，讲法就是以前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定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一些文学作品，基本上就是三个题材，写民国、写农村、写民国时期的农村，就这三个题材了。当然是有一些讲笑的嘲笑的讲法，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中国的文学或者是允许发表和出版的那些书和文学作品，它的题材其内容是非常非常狭窄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年间未有类型文学的概念，在1949年之前有这个，譬如说玄幻武侠小说，有《蜀山剑侠传》这样的作品，有黄道奴这一批人写了很多。四九年之后他们做什么呢？有些去教书，有些在文史馆工作，做一个小小的干部，这些人都停笔不写了。从四九年之后一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中国几乎是没有类型文学这个概念的。类型文学什么来呢？譬如说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科幻小说，四九年之后这些几乎都没有了。在互联网兴起之后，有了一些类型小说的概念，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有限地填补了类型文学缺失这个空白，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是推理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这个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填补这个空白的网络文学，也是非常狭窄的类型文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推理小说，这几年中国的互联网上都出现了一些推理小说，譬如说紫金陈的那些作品，坏小孩什么啊，但你会发现这个推理作品很奇怪，只有一种人可以破案，就是警察。我曾经同我的朋友去设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快递神探呢？一个送快递的小哥还兼职破案，在项目论证期间我们就得到明确的否定的答复了，不得的。为什么不得呢？答案就在于你们不知道，在中国哪怕是文学作品破案，亦都只能够由警察来到破案，你快递小哥破案，这个完全完全是不得的。这一种审查包括玄幻文学，中国有很漫长的讲鬼故事的传统，大概有几千年，中国人喜欢鬼故，喜欢听鬼故，亦都喜欢讲鬼故。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算是一个集大成者，有非常精彩的鬼故事，但而家几乎冇晒，在影视上就更难得一见。乜嘢原因呢？因为有呢个明确的审查标准。审查标准是啲乜嘢嚟呢？第一，四九年之后的动植物不准成精；第二，任何时代不准出现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